个是生命，第二个是装备，第三个是侍奉。有关侍奉方面，第一天晚上王永信牧师讲到侍奉与灵命，今天下午我们讲到侍奉与装备，今天晚上麦西珍牧师会带领我们讲到侍奉与心智。那么讲到侍奉，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篇一样，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知道侍奉主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之久的事。为什么神要在万人当中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呢？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就讲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第二章是讲到说，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我们是悖逆之子，我们不认识神。但是后来我们得救了，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然后到了第二章的第十节，就讲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神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作呢？就是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中文翻成预备这一个字啊，预备这个字，那各位如果看英文圣经的版本，就会发现那边是讲到神就是预先 in advance， 就是神预先就准备我们要行善，就表示说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侍奉他，要我们预先他就已经准备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我们生下来的家庭，从我们的背景，从我们所受的教育，从我们所读过的书，所遭遇的事，从我们的婚姻，从我们人生中所遇到的苦难，以及我们参加各样的聚会，这一切一切都是神预先就准备好，准备好让我们来行他所喜悦的事哈。所以侍奉神，侍奉神，特别是我们每一个人回顾我们自己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从我们生下来，甚至在我们出母腹之前，神已经拣选预备我们，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他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如果各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末了的地方，那边讲到施洗约翰的父亲，当他听到他知道说神应许他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一个很特别的，要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时候，那么当他知道这个消息，他本来是不信的，后来他接受了神给他的这样的预告，他知道神要借着他们夫妇在年老的时候生了施洗约翰，后来终于生出来，施洗约翰生出来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叫撒加利亚哈，撒加利亚呢也讲了一篇预言，这是一种赞美的预言。在那个赞美的预言里面呢，他就讲到说，神既然从仇敌的手中把我们拯救出来，那么就叫我们一生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神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要我们一生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成为基督徒，也就是说，为什么在13亿的中国人当中，为什么在全世界这么多的人当中，神要选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呢？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使命，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呼召，要我们来侍奉他。这是我们重生得救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我们可以来侍奉神。但是我们怎么来侍奉神呢？我们怎么侍奉他呢？如果一个人要侍奉他却没有装备，那么就好像一个人没有受过训练就上战场去打仗一样，那么伤亡率很高，大部分有去无回。若是一个人没有好好学会开飞机，那么他就长途旅行，那么就像 John Kennedy 的儿子叫小甘乃迪，他今年暑假的时候他只受过40个小时的飞行训练，那么他就在很恶劣的天气底下就开一个小飞机做长途的飞行，所以他半路上摔下来了，因为他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和装备。因此我们若是要侍奉神，我们要终身侍奉他，那么一定要有好的装备。我们怎么来装备自己呢？我们怎么样来要装备一些什么呢？我们今天试着从使徒行传20章各位的讲义里面第16页 我们从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的一篇劝勉的话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跟学习学习我们每一个侍奉者，我们怎么样来装备。好吧，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我相信这段经文很多基督徒都应该很熟悉。二十章我们读十七节到三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到三十八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请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十七节弟兄先来。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困难等待着我。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你们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这段经文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宣教的末期的时候他准备要到耶路撒冷去，他希望在五旬节之前能够赶上回耶路撒冷这时候他经过米利都，那么他就请以弗所的长老来跟他们一起做劝勉。保罗对以弗所长老的这一段劝勉是针对当时那一个时代，针对当时的情况，特别是对这些侍奉者，保罗给他们一些及时的劝勉。当时的以弗所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和环境里面呢？我们都晓得那时候第一世纪，当使徒行传的那一个时代，是罗马帝国可以说相当和平的一段时期。那时候整个罗马帝国的统治都已经完成，比较少有战争，那么四通八达交通四通八达，条条大路通罗马希腊文成为当时世界性的通用的语文只要受过教育的人大部分都可以用文字跟语言来彼此相通。而在那一个时代当中有几个大的城市，好像以弗所成为当时罗马帝国当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的中心。
那以弗所呢，特别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各位如果看《使徒行传》的地图，就会知道以弗所它位于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西岸啊，西海岸的地方。那以弗所呢，可以说是从亚洲要到欧洲一个必经之路。也就是说，如果从海岸，从水路，要从亚洲到欧洲的话，以弗所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啊，米利都是港口啊，以弗所再稍微靠近里面一点，那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必经之处。而以弗所呢，也是当时罗马帝国第三个大的城市啊，第一大城是罗马，第二个是埃及北边的亚历山大啊，第三大城就是以弗所。所以呢，以弗所在当时的整个罗马帝国整个世界当中是非常繁华，非常开明啊，文化非常的繁荣啊，非常兴旺的，很有生意的，做生意的机会，很有赚钱的机会，很有受交易的机会的一个地方。那我想啊，各位想象以弗所的时候，就可以想象它就像今天的纽约，像洛杉矶，像旧金山，像上海，像香港，可以说它的角色和地位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当时呢，以弗所的教会呢是已经设立了啊。当保罗在约翰福音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当他第二次旅行宣教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以弗所设立了教会。后来亚基拉、百基拉夫妇到以弗所那边去，跟他同工佩达留在那边建立了教会。以弗所教会呢，当时有犹太人，有外邦人，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希腊文化背景的这些人，他们一起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呢，内部呢是因为刚刚建立起来啊，在根基上还不是非常的稳固，所以呢有很多异端或者邪说，或者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或者一些假先知，有时候呢会经过他们当中。即使不是假先知，也有一些信徒，他们可能是很热心、很认真的愿意传福音，但是他们对于圣灵的洗、对于圣灵的工作了解还很有限。像有一位传道人，年轻有口才，很会讲解圣经，叫亚波罗。那么他就到过哥林多，然后呢也到过这一带的一些地方。那么他们呢在圣经的真理的认识上还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教会内部里面呢，刚刚成立，刚刚建立，有很多人刚刚开始侍奉。而在外在的环境当中呢，犹太人还是常常要逼迫他们，因为犹太人认为他们是离经叛道的，他们认为这些信耶稣的人是破坏了他们犹太教的传统的，所以他们外部有许多的逼迫。而且不只是犹太人的逼迫，各位都晓得以弗所有一个女神庙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女神庙啊。这女神庙的遗址呢，现在还可以看到一部分。而那个女神庙，因为他们是敬拜偶像，借着拜偶像，很多人得到利益。所以当保罗去以弗所传道的时候，也曾经因为传福音而受到这些异教的逼迫。所以呢，我们看到当时的以弗所这个环境里面，就跟我们今天的时代，跟今天的教会的情况，跟中国教会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当时呢，保罗因为要回耶路撒冷，他要离开以弗所啊，他经过以弗所，他要离开，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呢，他在他临别之前，特别是他想到他可能今生再也不会回到以弗所来了，所以呢，他借着这个最后临别的机会，对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们，当时的长老们就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监督、教会的传道人、教会里面忠心侍奉的这些同工们，他就对他们做劝勉的话。保罗这一段的劝勉，可以说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侍奉者同样的一个劝勉。他在劝勉他们的时候，讲到自己，讲到你们做牧人的，你们这些做教会领袖的、做同工的，他讲到整个当时教会可能遇到的危机、遇到的危险，他借着这一段劝勉来教导他们怎样侍奉神，怎样侍奉神。我们今天也借着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怎样来侍奉。因为侍奉呢，不是说我去替神做一件事。刚刚我们前面所读到的经文，侍奉是神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侍奉呢，是因为神预备我们，神呼召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侍奉他。因此你如何预备，就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侍奉者。你如果没有受到好的装备， 那么你就是一个只是一个新兵，或者只是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一个人。但是你如果有足够的装备，你就成为精兵，你就成为可以被神所使用的，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危险、各样仇敌的攻击，在各样恶劣的环境当中，在内忧外患之内，你都可以站立得住，而且可以得胜而有余。所以最重要的是在于你的装备到底如何。保罗在这里呢，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一个劝勉呢，就是让他们看到说，你要怎样，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可以做什么样的侍奉。所以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我们怎么样在侍奉中来装备自己，怎样在侍奉前、在侍奉中，以及我们在整个侍奉一生的侍奉当中，我们怎么样来装备我们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侍奉的人。一个侍奉的人比你侍奉的工作更为重要，这是保罗在这里先劝勉他们的。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保罗怎么样来教导他们成为一个侍奉的人呢？怎样装备自己、预备自己成为一个侍奉的人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有对他们有五方面的劝勉。第一方面的劝勉呢，保罗就特别提到他要侍奉，因为他清楚的知道神所给他的托付，神给他的职分到底是什么，神给他的呼召到底是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至少有三次的地方接着公开的讲到说神怎么样来呼召他。他说，神当初呼召我本来是一个逼迫教会，本来是一个反对基督的人，但是后来神呼召了我。神呼召我做什么呢？就是要我往外邦人去，要让他们能够认识福音，要让他们悔改归正，要让他们从黑暗然后入奇妙光明，认识那个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保罗很清楚知道神给他的呼召是要在外邦人当中做使徒。那为什么神呼召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呢？神刚刚已经讲过，神借着他的背景，借着他的家庭，借着他的教育，借着他的成长的过程，神来预备他。当时耶路撒冷、安提亚、以弗所、哥林多、雅典、罗马都有很多的基督徒，神也使用了各种不同的人在当时 来传福音，来建立教会。但是神特别呼召像保罗、像巴拉巴这样的人来做外邦人的使徒，做宣教士。为什么呢？因为像彼得或者是像其他的一些使徒，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他们生长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里面，他们亲自跟随耶稣，当然他们有很好的造就和训练。但是像保罗，他生长在大树，他生长在海外，他是海外的犹太人，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是海外的华人一样。那他生在海外的地方，因此他有希腊文化的背景的训练，他懂得希腊文，他了解希腊的哲学，他了解希腊的文化的思想和观念，他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以及他们整个世界观，他有受过严谨的希腊哲学的训练。而后来他又到了耶路撒冷，又到加马列的门下，受到正统的犹太教的训练，因此他有双重文化、双重语言、双重的背景。那像他这样的人，神就从小预备他，让他将来呼召他以后，他可以一方面对旧约圣经有足够的认识，一方面都借着跟使徒来往，他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呢又借着神给他亲自的启示和他双重文化的背景，神呼召他，他知道神给他的托付是什么，因此他就忠心的、殷勤的做外邦人的使徒。同样的，神今天要装备我们，神也借着我们的背景，神也借着我们的训练，神借着我们人生中各样的遭遇，神借着我们的婚姻，神借着我们留学，神借着我们出国，神借着我们在这里有双重语言和文化的训练，神也是一样要呼召我们。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我要知道说，到底神所给我的托付是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到底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呢？彼得有神给他的托付，巴拉巴有神给他的托付，我们刚刚讲到了亚基拉、百基拉夫妇，这一对夫妇有神给他们的托付。保罗也清楚的知道神给他的托付，说我要差遣你到外邦人当中，你要把福音传给他们。 那么他因为清楚知道神所给他的托付，所以他对亚基帕王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知道神给他的意象是什么，他知道神给他的呼召是什么，他知道神给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他就忠心殷勤的照着神所给他的呼召去做。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所给我们的角色，神给我们的本分。若是你要侍奉神，你必须知道神所给你的托付到底是什么。我们循序渐进的按着神所给我们的呼召，神所给我们预备的环境，我们来装备我们自己。保罗之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之所以能够完成神给他的托付，因为他知道他是被雅敏支派的人，他是犹太人所生的犹太人，他知道他在律法上是受过训练的，他也知道神让他生在大树，让他生长在海外，神有特别的目标，特别的目的。那么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也知道到底神所给我的角色是什么呢，神所给我的本分到底是什么呢。从最基础的角度来说，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本分跟角色。没有一个人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我不必传福音。你只要是一个信主的人，你只要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就有传福音的本分，神就给你传福音的角色。爱心，这是我们的本分，也是我们的角色。关心别人，这是我们的本分跟角色。那当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比如说你在你的学校里面向同学传福音，你在医院里面向你的同事传福音，你在你的公司里面向你的同事传福音，这是你当尽的本分，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本分。好，你在这个尽本分的当中，渐渐就发现，某一些侍奉好像神给你特别的恩赐。所谓特别的恩赐，就是也许这是你神给你有这样的才干，然后圣灵再加给你这些属灵的恩赐，你在做的时候特别的喜乐，你在做的时候好像果效特别的明显，而且你会发现你自己得到益处，许多弟兄姊妹也从你的侍奉中得到益处，那么你大概就知道说这是神所给我的恩赐。比如说传福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传福音。你就发现有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好像特别容易带领人信主。我想我们昨天晚上听到赵丽姊妹做见证，就发现好像神给他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他到一个地方去传，然后圣灵就与他同在，哇，那个什么高干也信主，亲人也信主，小辈也信主，同事也信主，就发现神给你这个恩赐。或者有的人他有机会讲布道的信息的时候，神给他特别有这样的恩赐，他在布道的时候很多人就悔改信主。好，你就会发现神给你有这个恩赐，有这个专长。那我们怎么在侍奉上装备我们自己呢？就是我们要发觉神给我的呼召，神给我的托付跟使命是什么，从你的角色先做起。从你一个人开始你就做布道，从小群人开始你做布道，从你回家探亲的时候你就向你的家人传福音开始，来尽你当尽的本分。好，我们从那里面渐渐发现神给你有这样的恩赐以后，我们很多人恩赐可能是多种的，所以这里加一个 S， 就是说多才多艺的，有好多种恩赐的。有的人可以讲道，又可以音乐，又可以写作，然后又可以做行政的工作，神给你好多方面的恩赐。那么通常呢，一项或者两项的恩赐，你就特别从你的角色里面去发挥，去发展神给你的恩赐。那我们要知道自己神给你的属灵的恩赐到底是什么，我们去发展这样的恩赐。有了恩赐以后呢，不要只停留在恩赐，渐渐你要让你的恩赐成为一个 ministry， 就是成为你的使命跟托付。 ministry 就非常的重要。保罗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神所托付给我的道，他就是讲到说神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托付。这个托付呢，是因为他的背景，因为他的训练，因为他的个性，因为他在神面前的追求和学习，因为圣灵在他生命里面做的深入的工作以后呢，那么他就有了一个使命。神给他的使命是到外邦人中传福音，神给彼得的使命是在犹太人当中建立教会，做教会的领袖。神给马可，各位记得那个写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他是一个年轻人，他的恩赐好像不是旅行宣教，所以他第一次旅行宣教一半就跑走了，就跑回去了。
后来巴拉巴继续造就他，训练他，让他可以成为一个文字工作者，让他成为保，后来成为保罗彼得的助手。那么他神给他的托付呢，可能就是做一个比较内向一点的安静的工作。好，那么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使命，你要知道你的恩赐，你才能够发展出你的使命，发展出你的专长出来。那这一个 ministry 呢，就应该成为你一生最主要的侍奉。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应该尽本分，我们应该各种恩赐都是尝试。我建议我们在座每一位，若是你愿意侍奉的话，你应该每一样恩侍奉都去尝试啊。也做布道，也做造就，也做文书，也做行政，然后呢也试着去短期的宣教，也试着写作，试着作曲，试着参与一些其他各方面的侍奉。然后呢从这许许多多侍奉当中，你渐渐发现了神给你的恩赐以后，你就要在这些恩赐里面认定你的目标，说神啊，我一生里面最主要的侍奉到底是什么，你所给我的托付，所给我的使命，你所给我的专长到底是什么，那么你就认定这个目标，专心的认真的在这个侍奉上来装备。本分恩赐是基本的训练，这可以说是基础的训练。然后呢 ministry 的是一个针对性的比较专业性的侍奉，专长的侍奉，就是你要知道到底神给你的 ministry 是什么。我常常遇到很多神学生，我就喜欢问他们说，你神学院毕业以后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有的人会说我还不知道，反正我现在来神学院就受一些装备训练，很好，可以。但是你如果毕业以后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你还是说我试试看，我还不知道神给我的呼召是什么，那这样就很可惜。我们应该在进神学院之前，或者进神学院的当中，就已经渐渐的清楚知道神给你这一生里面你最主要的呼召是什么。因为你如果知道神给你的呼召以后，你就要有针对性的去装备预备你自己。神给你的呼召如果是牧会，那么你需要做牧会的装备。神给你的呼召是像我一样做文字工作，那我就需要在文字工作上做特别的装备。神如果呼召你做海外的宣教士，像昨天晚上讲那位关姊妹做这个跨越文化的宣教士，那么你就需要有针对性的去操练，让你自己成为一个海外宣教士。像戴德生，他知道他当初要来中国，那么他除了基本的装备以外，他在他英国的时候，他读圣经，他传福音，他在教会侍奉。但是当他一知道神是呼召他到中国的时候，他就开始用筷子吃饭。那时候大概没有饭啊，他用筷子学习夹菜，学习用筷子，使用筷子，他就开始学习极大极困难的中文。他就开始读有关中国的地理，他就开始装备他自己作为一个中国的宣教士。这是他的 ministry， 他知道神给他特殊的呼召跟使命是什么。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你都应该知道神给你的 ministry 是什么，神给你托付到底是什么。你知道神给你的托付以后，你从各种的尝试学习操练当中，然后有一个专一的学习和装备。你一旦知道你的神的呼召，你在装备的时候你会更认真，你会更专心，你会更有针对性。好，有了 ministry 以后呢，可能有一些人神全时间呼召你，那么让你呢成为一个全时间的布道家，那么你就有这个所谓布道家的职位。比如像 Billy Graham 格里汉，那么他是一个布道家，他的职位他的名称我们称他为一个布道家。我想后世写历史的人如果写到格里汉会说，他是一个布道家，就好像我们写保罗说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一样。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 office， 这 office 当然不是办公室的意思哈，就是说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那一个 office， 都有那一个职称，但是每一个人一定要有 ministry。我认为每一个人一定都要知道神给你的 ministry 是什么。可能你是一个工程师，但是神给你的 ministry 是你一面做工程师一面成为一个布道家，成为一个布道者。可能你是一个电脑的设计师，但是神给你的 ministry 是你借着做电脑工程师这一个工作来做传福音。也许你借着 email 去传福音，借着 internet 传福音，借着电脑的这种高科技的技术，你可以应用神给你这个训练来做传福音的工作。
像我今年我记得八月九月的时候，我认识一位弟兄在匹兹堡那边。这位弟兄他是学 business， 他是学商业专业的。那么他是用这种比较高科技的方式来做他的 business， 所以呢，他就用很多的电脑。他说他主要的推销网方法呢，就是借着 email， 借着 internet 这种方式来推销他的产品啊。那因此呢，他对于电脑方面的知识非常的丰富。他有一天好像神给他有这样的一个呼召，他就说我既然有这么多的专业知识，用我电脑的知识 来推销产品，我为什么不用我电脑的这一个技术来传福音呢？因此呢，他就开始发展一种 email ministry， email ministry。那各位晓得读 email 的人的心情跟读书的心情不一样，因为读 email 信息要短要快，所以呢，他就练习尝试着用一些很简短的福音信息，然后传给他说，同时就这叫 group email， 各位都晓得嘛哈。group email 的话，他就可以一次就传给几万个人。他的客户他也把这个一方面传他的推销他的产品，一方面呢他也传福音信息给他们。然后他又觉得，哎，传福音信息当然也很好，但是教会里面，他在教会里面带领很多的出信的弟兄姊妹。他说很多出信的弟兄姊妹呢，常常早上没有办法起来晨更。好，他就传 email 给他们，让他们呢跟他一起晨更啊。那么他就传这个简单的灵修的材料就传给他们。那么 email 的好处呢，是你有没有看，我这边知道，对不对？对方到底有没有上网去看了他晓得的，所以呢，他就可以盯着他们说，哎，你哪一天没有看哦？你哪一天没有 response 哦？那么他就追着他们来做出信的造就的工作哈。我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找到神给你的 ministry 是什么，然后呢，你就用你的专业，用神所给你的训练来侍奉他啊。保罗他很清楚知道神给他的托付。因此他没有浪费时间，他没有浪费他的金钱，没有浪费他的精力，他清清楚楚的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知道谁给他的意象和使命是什么。好，这是我们第一方面的装备，第一方面在装备上呢，要装备清楚知道神给我们的托付，而这个托付你要知道要从最小的，从最基本的这些装备来开始。第二个，从二十节到二十七节那里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在侍奉的时候那一种心智。今天晚上麦西正牧师会再跟我们多讲到心智方面，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这里看到保罗他的心智，在十七章那边就已经讲过，说保罗到雅典的时候，他看到满城都是偶像，那么那里用一个形容词呢，他说保罗就心里就焦急啊，他说看到满城都是偶像，他心里就很焦急。他在侍奉的时候呢，不是随随便便可有可无，反正你们信就好，不信也没关系啊。他的心是很迫切的，他说我现在要到耶路撒冷去，我的心也很迫切的，他又焦急又迫切的，他的心像一个火一样，你看到火在烧的时候不会说，哎，我们慢慢来慢慢来哈，大家好好研究一下啊。他的心呢是很焦急的，救人如救火一样，他的心呢是非常的火热的，很积极的，他要赶快把福音传过去啊。像戴德生就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内地会呢？他说他知道中国当时有将近四万的人口，他说四亿的人口，他说这四亿人如果在我们前面排队这样走过去的话，可能要走几十年才能够走完，而他们就好像一个一个就这样掉到火炉里面去，掉到火湖里面去。他说他在他意象里面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情景，他就没办法睡觉啊。他有这一种火的心智，他觉得他一定要赶快准备好他自己来做传福音的工作。那我们每一个要侍奉者也是一样，你的心智准备好了吗？你的心智是一时的热心，还是有一个长久的神的圣灵的火在你里面燃烧呢？从圣灵来的火是一直燃烧一直持续的，如果只是五分钟的热度的话很快就过去了。各位在培训营里面也很可能很容易有五分钟的热度，因为这培训营当中你没有电话，没有 email， 没有信件，没有人跟你讲一些其他的东西，你没有看到电视，那各位在这里呢很专心很安静，而且每一堂的信息都集中着在呼召要装备自己。因此呢，我们很容易在这里呢心里火热，但是这个火能够烧多久呢？那么就看你在神面前你的装备你的心智如何。 我们需要祷告求神给我那一个持续的长久的一生之久的侍奉的这个装备和心智。那这个心智到底怎么样去装备呢？心智的装备就需要在神的面前，你真的知道神给你的呼召，知道神给你的托付和使命，你愿意与倾心祷告的人一起来，与众圣徒来啊，一同得到基业啊。这个心智要持久，需要你自己向神，也需要有一群的弟兄姊妹来彼此扶持，让你这个像火一般的心智能够持续下去啊。过去我们有已经有三届的培训营，在培训营当中，每一次都有将近五六十位的弟兄姊妹愿意蒙召，愿意全时间侍奉，愿意献身到中国去。那事后呢，我们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跟踪，当然有很多弟兄姊妹啊，我们知道有很多位已经走上献身的路，有很多位已经现在就回到中国去，也有很多位现在在神学院里面侍奉。那么有很多的人，虽然我们没有详细的资料，可能就渐渐的也就冷淡下去了。关键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呼召的时候，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到底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心智是如何呢？昨天早上赵天牧师也讲过，我想我们王志学牧师也讲过哈，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侍奉神，我们愿意来侍奉神，不是因为这是一件大事，不是因为这是一件好事，不是因为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如果是单单这样的话，我想世界上也有很多的事是大事，是好事，是值得做的事。很多人献身革命事业，也因为它是好事，也是值得做的事。但是我们献身来侍奉神，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蒙恩得救，我因为知道我是一个不配的人而神呼召我，因为我知道神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我只有侍奉他才能够报答他。必须我们对神有足够的认识，因此我们的侍奉的心智才能够长久。我们必须有主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才可能代祷，才可能侍奉。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他说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怜悯的心，他就不可能替人祷告。我们替人祷告很可能就是只是在做报告，我们只是报告说哦，在回教国家有很多需要，哦，在巴基斯坦有很多需要，在中国云南省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就只知道，知道了以后向神已经知道的事情来做报告，事实上神都早就知道了，对不对？那我们真的在代祷的时候呢，是因为好像我们有耶稣基督，看到那些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基督看到很多人漂泊流离，耶稣基督就怜悯他们。那有怜悯的心，你才可能持久的来侍奉。没有耶稣基督那一个长久的怜悯的心，你就只有一时的热心。所以我们需要装备我们这个像火一样的长久的心智。心智的装备，一方面要亲近神，一方面要与那些倾心祷告的人一起追求，一方面要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而消极的另外一方面呢，你的心智为什么不容易长久呢？往往就是因为世界上有许多的凶恶和试探。保罗为什么特别提到他的心呢？为什么特别提到心智的问题呢？因为以弗所的教会当时所面临的环境，刚刚我们讲过，外在有逼迫、有危险、有患难和捆锁；内在呢，外在的环境当中又有很多的金钱、世界、偶像来诱惑他们；而内在里面很多信徒因为出信，很容易冷淡退后，遇到逼迫危险的时候容易冷淡退后。所以呢，保罗就劝勉他们：你们的心智一定要持久哈。要像他一样像他一样始终为人如何，始终就是从头到末了，在你们当中从开始到结束，我始终为人如何，那个心智是长久的，像火一样的。各位记得主导文里面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不叫我们遇见什么试探，然后呢救我们脱离凶恶。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主导文里面特别提这个试探凶恶？试探凶恶，从古以来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智动摇就是这两件事情，也就是魔鬼要引要攻击基督徒最厉害的两个法宝，就是试探和凶恶。
昨天早上啊，赵天牧师讲到，好，在遇到逼迫的环境里面，当你被捕的时候，或者周围的人啊讥笑你的时候，周围的人抵挡你的时候，你有生命危险的时候，那是凶恶的手段。在无神的国家，在回教的国家，那么通常魔鬼就用凶恶的手段，让你害怕，让你恐惧，让你呢啊怕被人啊所遗弃啊，因此呢啊就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攻击你，让你要放弃你的信仰，要你妥协，要你否认主啊。像昨天晚上赵丽姊妹讲到，她回国去，因为是在一个无神的环境，是一个都不认识神的亲友当中，那这些亲友就看不起你，这些亲友认为你没有出息，这些亲友认为你信教信到入迷了，那么你会去搞这个做传道的事情，那因此呢，这也是一种凶恶的手段。虽然这个手段不是像说把你下监牢、像你鞭打、像你拘禁、把你钉啊钉死、把你杀死那样的凶恶，但是呢，基本上也是一种凶恶的逼迫的方式。好，那么硬的不来，有的人吃软不吃硬，那么他就用软的来，软的就是试探，试探呢就是让你有赚钱的机会，让你有色情的引诱，让你去看一些啊无聊的小说，让你看一些没有价值的电视，或者是啊让你贪爱金钱，让你贪爱锦衣玉食，让你贪爱大的房子，让你爱大的车子啊，那么让你呢啊就把你的注意力，把你的啊兴趣就放在这些世界上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我们会都说这是我的基本需要啊，基本需要啊，对不对？像主耶稣在旷野里面啊40天没有吃东西，他把石头变饼也是基本需要啊，对不对？那么吃面包吃饼这是基本需要，但是魔鬼为什么用这个来引诱他呢？就是因为基本需要最容易诱惑。如果是你不需要的东西，可能你就一笑置之，这是身外之物。那就是从你最需要的东西来是来诱惑你，来引诱你。那你从基本需要，再从需要变成享受，从需要变成想要，想要以后呢，你就非要不可。然后呢，渐渐呢，你就啊，为了要这些东西，把你的时间、金钱、力量就通通啊都吸引过去啊。在 Austin 有一位曾家斌牧师哈、啊，可能我们在座当中有人知道他哈、啊，曾家斌牧师，他曾经在华府通讯上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北美的金锁铐》。金锁铐，他说魔鬼呢在北美呢制造了很多金的，用金子做的锁铐，啊，把很多的这些华人哈，这些中产阶级的人就把它铐住了。北美的金锁铐是什么呢？你看，在北美的这个整个社会经济制度里面就是这样，让你先消费，然后你就贷款。你为了还清贷款，你就要做牛做马来还那个贷款啊。而且呢，你如果贷的款越多，就表示说你买的车子越大越新，你的房子买的越大越新，然后你这金锁铐呢就铐得越牢。就做得越厚啊，就做得越硬，那么你就被铐住了，然后呢，你就变成这个房子的奴隶，你变成车子的奴隶，变成分期付款的福利。整个北美的社会的经济制度，然后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让你呢不知不觉就被他铐住了。铐住了以后呢，本来你要服侍主的，本来你要查圣经的，本来你要倾心祷告的，本来你要参加培训营的，本来你应该去读一些神学的课程的，但是呢，因为那金锁铐太重了。哇，你解脱不开，所以呢，就只好继续在做这些东西的奴隶啊。然后呢，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啊，春天的时候种花，夏天的时候割草，秋天的时候扫落叶，冬天的时候铲雪，春夏秋冬，然后一季一季的，一年一年的就过去了。然后呢，你的金锁铐呢，越铐越重，越铐越重。那么房子贷款通常要15年或者30年才能够还清。等到你过15年或30年的时候，你已经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你已经啊没有力气再坐飞机了。你已经啊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呢，你会被颠得啊整个骨头都要碎掉了。因此呢，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去侍奉了，不要再讲海外宣道了。你的整个心智呢，已经安逸的过一个安逸的一个北美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我们在国内是无产阶级。到了北美以后，渐渐变成中产阶级啊，然后我们就安心的、快乐的，其实不一定快乐哈，就是安逸的来过中产阶级的生活，这就是魔鬼的手段跟引诱，凶恶、试探就是这样，软的、硬的都来，让你的心智呢渐渐动摇，让你侍奉神的心渐渐呢就瓦解啊，这是魔鬼所用的手段。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他们，是说你们要
你的心智，我不以性命为念，不看为宝贵，他的心要坚定来侍奉神，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第三个操练呢，就是强有力的真理信息。各位如果看这一段圣经，会发现保罗在这里提到神恩惠的福音、神的国、神恩惠的道、神的旨意。保罗为什么他能够在那一个时代里面写这么多的新约的书信？他为什么能够在那里建立教会、建立外邦人，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他为什么能够侍奉呢？因为他对神的道有很清楚的、深入的装备啊。他不只是向使徒们学习，神也曾经提他到三层天上去，给他亲自的启示。他也曾经跟众圣徒行相交之礼啊。他很认真的学习明白神的真道，他不只是认识神，而且是真知道他。所以他给以弗所教会 的书信里面就讲到说，我在祷告的时候呢，就为你们祷告，就神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智慧启示的灵是为什么呢？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在圣经真理上要有智慧，要从神来的启示，使你们真知道他，知道他的呼召，知道他的基业，知道他在这些信的人身上所要显的能力是何等的丰盛和浩大。那么因为他真知道神，所以呢，他所讲的信息就有神的能力同在。各位去传福音，各位带领查经，最重要的是要有道可传。你要做传道，就是要有道可传，不是只传一些一些理论学问，只是一些故事，只是一些笑话。你要能够把神的道讲清楚。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查经班当中，最需要的就是有人能够把道讲清楚、讲明白。很多人来查经班啊，可能为了社交，可能为了来聚餐，但是事实上你会发现，更多的人他们来是为了要渴慕福音，要认识真道。那么你能够把道讲清楚吗？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呢？圣经里面的创造是讲什么呢？圣经里面讲的救赎是什么呢？圣经讲的末世到底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底是讲什么呢？你能不能用一节圣经节把圣经的福音讲清楚呢？你能不能用十分钟里面，或者用一个小时，或者像昨天晚上赵丽姊妹，她如果有一天的时间，她能不能就在这一天之内把圣经的真理讲得清清楚楚呢？你在真道上的认识是什么呢？人家从你那里所听到的是道呢，还是只是一些世界上的道理呢？我们需要在真道上要好好的下功夫和装备。那真道上下功夫，意思就是说圣经最基本的神学，我们一定要有好好的装备跟学习啊。各位来参加中国学员培训营，我们在早上有灵修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啊有许多堂的聚会，但是各位回去以后，你一定要好好的在真道上下功夫。最先首先在圣经上一定要好好下功夫。我们在座可能大部分的人，至少你在这个礼拜里面都有灵修了哈，因为在这里都安排好了嘛，你非来不可。但是你回去以后，你有固定的灵修安静读圣经的时间吗？不只是早上的晨更，你对整本的圣经有一个全盘的认识跟了解吗？哥林多前书跟后书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都是叫哥林多，都是写给哥林多的。前后书有什么不同吗？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有什么不同呢？列王纪上跟历代志上有什么不同呢？两个都是在讲以色列历史，好像有重复。那这列王纪上纪下历代志上志下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创世纪第一章讲什么呢？创世纪二十二章讲什么呢？创世纪五十章讲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三章讲什么呢？你能够不假思索就能够讲得出来吗？你对圣经有一个全盘的了解吗？还是说你信主以后，我们查经班最近查约翰福音，后来换了一个人又再查一次约翰福音，所以呢你就只知道约翰福音。好，那么约翰福音跟马太、马可、路加有什么不同呢？当然他们很多是相同的，但是约翰福音跟这三个福音书有什么在写作和重点上的不同的地方吗？那这些呢，我们对圣经要有一个宏观的全盘的了解，否则的话你今天 到教会里面听讲道，讲员讲创世纪二十二章。好，到了下一次的时候啊，也许同一个牧师或者换一个讲员来，他讲以弗所书第二章。下一次他再讲启示录第二十章啊，下一次又讲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啊，下次某一个人来讲诗篇一百二十一篇。那么你对圣经都是只有片片段段的，很少很少的了解。那么因此怪不得我们在真道上我们常常就模模糊糊，根本不清楚到底你在信的是什么，你在讲的时候也讲得不知所云啊。那么你侍奉的时候，你要讲道，你要传福音，你要带领人查经，你带的是什么呢？到底我们怎么来带呢？你如果在真道上你下的功夫够的时候，你所讲的道，你的话也许不一定很生动，你的例子，你的口才不是很好，但是只要你讲的是神的道，神的道就能够像两刃的利剑，可以刺入剖开，把他灵魂深处都闹革命啊！你就可以让他的整个思想意念都可以改变，你就可以让他整个人的世界观都有所不同。那么你能够把神的道讲清楚，讲得准确吗？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操练。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温哥华，我去拜访陈忠道牧师，各位听说过哈？陈忠道牧师他到目前为止大概至少写了六十本书哈，六十本圣经的注解的书。我就请问他说哈，我说我在中国学人事工当中，我发现中国学人事工现在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就是从布道要进入造就。那么造就呢，在圣经上到底怎么样来造就呢？我就跟他请教说应该怎么做。他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宏观读经。宏观的读圣经，我说什么叫做宏观的读圣经呢？就是像我刚刚所说，他说不要一下读创世纪，一下读约翰福音，一下读马太福音。他说每一个人如果要好好的查圣经，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至少把整本圣经从头到尾读几遍，这叫宏观的福音。也就是说，对整本的圣经要有一个全盘的了解。不要只是知道一下创世纪一点事情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下子又知道使徒行传某一节，这样你要能够有一个全盘的透彻的一个了解，你要把圣经能够至少读通。好，刚刚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跟一位姊妹交通，就创世纪里面，好，创世纪里面讲到神的创造，那么神的创造好在旧约怎么显现呢？在四福音书里面怎么表现出来呢？后来到了启示录又怎么表现出来呢？这整个圣经是一以贯之的，整个圣经有一个中心的信息，整个圣经从创造论到救赎论到末世论，这三个之间是彼此相连彼此相关的。那圣经呢，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宝藏，我们不能说是你要有一个全盘的了解跟认识，不要片片段段的是捡一些小的东西，然后呢就拼凑的好像在那里来揣摩认识神哈。你要对神的整个启示有一个全盘的了解，这叫宏观读经。所以他认为说每一个查经班在开始要查一卷之前，他说最好一些弟兄姊妹们能够用头几次的时间把整个圣经全部走一遍，就是你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个走一遍。创世纪第一章讲神的创造，创世纪第二章讲到造人，第三章讲到堕落，第四章亚伯该隐，这样一章一章这样下来，大家能够有一个了解，知道整个圣经的脉络到底是什么，这个叫宏观读经。那么若是你在查经班里面做不到，至少你要参加主日学，至少你要个人自习，让你自己对圣经有一个全盘的了解。那我们在培训营里面，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是有心要侍奉的人，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有心将来要全时间侍奉的，或者你要回中国大陆去侍奉的，或者神也许让你在海外甚至到超越文化的非洲或者像昨天晚上讲的新几内亚去传福音。好，那么你要去，你可能是孤单的，你可能没有像在这里有那么多的同伴你宏观的读圣经，你对圣经全盘的认识跟了解就非常重要。若是你现在所在的教会所在的地区没有很好的成人主路学，没有神学院的延伸制课程，或者没有机会让你受到全盘的了解的话，那么你自己要设法自修。 Internet 上面现在有很多的材料是可以用的。好，如果你说我不会看 Internet 或者我不喜欢看 Internet， 那么也有很多的材料是可以用的。在过去的三届的这个中国学人培训营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课程后来就编成这一套中国学人培训材料各位在那一边可以看得到。
那这是我们在第二届培训营结束的时候，几个讲员们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一起讨论说，我们培训营里面有很多课程应该要写下来，变成一个可以自习可以小组讨论用的材料。所以后来我们海外校园就承担这个责任，好，那我们跟大使命中心合作，我们就一起来写这个课程。那像王志学牧师讲过好几次的心灵医治灵命塑造，那么就写成这一个八个课的课程，后面附讨论题目，后面有作业啊。那么像小组查经训练，这是我也是根据这个训练的课程，然后写成怎么样带领查经。那边还有像旧约的概论、新约的概论。那旧约、新约概论因为比较简单，所以呢就做成用远东广播中心的录音带，这一个就相当的详细。那么你跟着这个材料一起看，然后一起听，或者你听这个材料。那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说我们把整个基要的操练分成四个系列哈，关于基要真理、关于圣经、关于神学、关于事工方面，分成四个系列。每一个系列呢，请讲员根据他多年释放的经验把它写出来。当然不只是这一套材料了，还有很多其他的材料也都是很好的哈。但是各位至少，你把这些最基要的课程整个都读一遍，因为像这一课30分钟就可以读完跟做完。然后呢，你整套，我们一共是整套28册，现在只出14册哈。今年年底到2000年的年底的时候，整套28册都会出完。28册呢，我们估计你只要半年就可以全部做完一遍，就可以全部读完一遍、做完一遍。只要你至少有一个宏观的最基本的操练跟学习哈。那就是我们在真道上要建立自己、建立根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保罗劝勉他这些以弗所的长老们，他说这道能够建立你们与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么你在圣经上，在这些基要的真道上，一定要学得透彻、学得清楚，这是一个侍奉者最基本最基本的条件了哈。那像我们在座像后面3天吕佩渊教授他会来讲基要神学，那他这基要神学也会写成这个材料，他现在已经快完成，他应该这一次来的时候要把稿子带给我的哈。也就是说他也会把他讲的这个内容写成3册的基要神学。祝建弟兄在我们当中带领过牧养教会的一些经验谈，那么他也是一样，他在过一个礼拜以后，这稿子要交给我了，我们要出版了，会出版这个关于牧养教会的李善求牧师会讲到圣经的总论，好像这些最基本的真道的操练呢，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侍奉，一面侍奉一面装备，侍奉之前装备，侍奉中也同时装备哈，这个装备很重要。若是神呼召你能够读神学院的话，那么当然在神学院当中，你也可以得到一些比较有系统一点的装备。若是你没有机会到神学院去，那么就在家里面自习，或者你们约几个弟兄姊妹，大家一起来装备自己用小组的方式，或者是夫妻之间一起来操练跟装备。我也知道有很多夫妻呢，他们就一起使用这个材料，然后呢一起讨论，然后讨论完以后再参考后面的答案，然后彼此来装备自己。特别有很多弟兄姊妹从很偏远的地方来，那个地方也没有华人教会，或者有华人教会可能在语言上用广东话的英文，或者是有一些地区特别像欧洲很多地区，还有很多回国去的人，他们也不一定能够有教会或者是有基督徒可以彼此劝勉，他们就想办法自己找到自修的材料。除了这一套以外，其实中国福音会那边也带来很多很好的材料，还有像大使命事工委员会，他们有新生命新生活，现在门徒之道也已经出来，那这些都是很好的材料，让我们可以自修，可以自己来装备自己。好，第三方面呢，就是第四方面呢，就是生活的见证。保罗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一个侍奉者他需要的装备是生活上要有好的见证。他对自己来说，他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他侍奉的一个态度是用一个谦卑的态度来侍奉。我想特别这个对我们愿意侍奉的人就特别的重要，因为操练谦卑这是一个侍奉者必要的条件。一个人骄傲就不可能再进步，一个人骄傲就不可能接受人用爱心说诚实话，一个人骄傲他的侍奉就会有己，就会有肉体，就会有血气。那么你骄傲的时候呢，其实你自己感觉得到，别人也感觉得到。 如果你自己感觉不到，别人很容易感觉得到啊，因为那是无法隐藏的，你的表情、你的那一种语气、你用的词句，都会把你显露出来啊。那么你在骄傲的时候呢，那么你的骄傲就会成为你侍奉的拦阻，你就会发现怎么人家无故来抵挡我呢？其实不是无故，是因为你很骄傲啊。或者你会发现说怎么我的侍奉没有什么果效呢？因为你用肉体在那里骄傲，所以呢你的侍奉当中常常就出现很多啊其他的一些破坏。所以呢操练就是生活品格的操练里面呢，保罗在这里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凡事谦卑就是说在一切的事情上从头到尾都是极其的谦卑啊。谦卑，一个人怎么谦卑呢？谦卑就知道说，因为我之所以蒙召，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是不配的，但是神居然呼召我，因此我就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说，神啊，感谢你，你让我能够侍奉，若不是出于你，我就一无所有，我就一无 所得。我们有才干的人太多了，神为什么要特别选召你呢？你的台干特别好吗？你特别漂亮吗？你特别有口才吗？你特别聪明吗？完全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恩典。我们学习谦卑哈，学习谦卑。那这种谦卑的学习呢，啊，可以使我们的侍奉长久。我今年八月的时候，我到北欧一个联合夏令会哈，北欧他们每一年有一次联合夏令会。好，在夏令会里面啊，我在那边认识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呢，原来在北欧的一个华人教会里面信主。他信主以后就很想释放啊。这位弟兄的背景也很特别，他上海、北京、广州都去过啊。那读书，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他好像读书是在上海，生在广州工作在北京。然后他的生活阅历非常的丰富啊。他也真的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一个弟兄哈。那广东话讲得好，普通话当然也讲得好他的那个北欧的那个挪威的话也讲得很好，英语也讲得很好啊。然后他做事很有条理，很有才干，表达能力很好啊。你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那他说他在北欧刚刚信主的时候呢，他在教会里面就很想侍奉，他就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才不侍奉太可惜了啊。因此呢，他就很自动自发的就愿意去侍奉。但是呢，他们教会的长老呢就说，他说你慢一点哈。你先等候一段时间，你先搬桌子、搬椅子、拿圣经、排诗本啊，你先做这些基本的东西。他心里面很不服气啊，他就觉得说你们教会有眼不识泰山居然不晓得要使用我这么好的人才。但是他长老就不让他做，就不让他做啊。那特别呢，是因为他们的华人教会常常要请当地人来讲道嘛。那么请当地就是挪威人或者是宣教士来讲道，那么当地人就是用挪威话或者是用英语来讲道，那么就要翻译。他说呢，他坐在台下听那个翻译的人呢，他简直是坐立不安啊。他说，如果我上来翻译的话，绝不会像你那么差。他就觉得说，怎么教会不请我翻译呢？他请这么差的人来翻译，讲得又慢，然后又翻得不清楚啊。但是呢，那个长老不让他翻译。过了两年以后，那一个负责翻译的弟兄回国了，没有人可以翻译，那时候才请他翻译。那时候呢，他经过这两年的这个磨练，他当时呢还好，在那两年当中，他说他愿意谦卑，他说好，既然你们要我学习，我就学习。他真的就愿意从最基本的事做起。后来两年以后再翻译的时候，他就不会再觉得哇，我这么能干，我这么了不起，我这么聪明。他就知道说，原来是神给他恩典，让他可以侍奉。那一位长老实在是很有眼光，而且也很勇敢他能够放着这么好的人才来不用在北美人才算是多的，在北欧人才很少很少因为北欧早年的华侨大部分都是做餐馆的工作，所以知识分子很少。那么像他这样知识分子又有这么多的才干按理说呢，迫不及待要赶快让他侍奉了。但是呢，他们长老要他先学谦卑，可能这位长老有属灵的透视的能力知道他特别骄傲，所以呢，特别也压制他，让他学谦卑，好像摩西要到旷野里面去放逐四十年然后神才呼召他一样。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位弟兄他愿意谦卑， 神给他这两年的装备是谦卑，不是让他赶快出来表现，不是让他出来表演，而是神让他先学谦卑。当他学了这两年以后呢，再侍奉的时候，那个侍奉里面就比较单纯，比较没有掺杂，比较没有表演的成分，而是实实在在的认真的来侍奉。所以呢，生活的见证跟装备哈，自我的训练，对人，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他对人的时候呢，是眼中流泪，他甘心劳苦。保罗这里讲到说，他扶助那些软弱的人。保罗讲到说，当他该讲的话，他就没有避讳不说。这些都是一个侍奉者的装备，操练勇敢，操练服侍，操练扶持，操练怜悯。我想我们在中国学人当中有才干的人太多太多啊，我们啊受过都有很好的训练，但是在恩赐之外，若是能够再加上品格的操练、谦卑的操练、对人的怜悯跟同情，对那些软弱的、对那些比你差的人，你能够有那一些了解，能够有一些接纳啊，这是更重要的一个操练。然后呢，对物啊，保罗在这里说，我不贪图别人的金钱财宝，我啊不贪图一些享受，我亲手做工，他就是对物质的要求很低，他能够过简朴的生活，因此呢，他就能够操练，他就能够来侍奉。那么今天各位若是要侍奉，无论你在海外，无论你到中国去，你都需要有这一个简朴生活的操练。有一位姐妹啊，我认识一位美国的姐妹，她说她很想做海外宣教师，后来她一直没有去，她现在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她说我就一直没有去，她说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办法过没有热水的生活，她说我洗澡没有热水我就活不下去，所以呢，她没有办法去海外做宣教师，因为她觉得哇，这个将来去一个地方如果没有热水怎么办，其实那个地方说不定热的根本不需要热水，但是呢但是他一想象，他只是想象说哇没有热水怎么办呢，他就很难。然后他说他还有一个没有办法克服的是可口可乐，他说他每天非要喝一罐可口可乐不可哈，然后他如果到一个地方没有可口可乐，他也没有办法生活下去。那所以呢，因为这两个因素，一个都是水，一个是热水，一个是糖水，那么就是这两个水呢使得他没有办法做海外宣教师啊。这些还算是小事啊，但是呢，你如果你的生活，你对你生活的要求太高，你就很难很难好好的去侍奉，因为你要去侍奉的地方可能没有弹簧床，可能没有热水，可能没有瓦斯炉，可能没有电器，但是你能够在那里侍奉吗？各位想想看，100年前、200年前那些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啊，那这难道今天我们就不能过吗？那今天的条件已经比当时好了太多太多了，那为什么我们就受到这么多的拦阻呢？很多人一想到要回国去，哇，就怕死了。事实上，现在的中国，你说是上海的话，比洛杉矶还繁华，比洛杉矶还方便。那或者是啊，即使是农村、山村的地方，那么跟200年前、跟300年前，它已经是天渊之别了。难道那么难吗？那么苦吗？我们能不能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操练过一些简单的、简朴一点的生活呢？欲望不要那么高，享受不必那么多，你的生活能不能简单一点呢？从现在最基本的操练开始。我想这些对我们留学生还算是容易哈。好，等你看今天从刚刚讲的无产阶级，今天变成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然后再变成中产阶级以后，好，你还是能够操练过简朴的生活吗？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哈。好，第五个最后呢，保罗在这里他有流泪的侍奉哈，他的整个的侍奉观，他整个侍奉的内容呢是什么呢？他牧养，他守望，他教导，他祷告。他说圣灵啊带领你们做群羊的监督，那么你们就要学习做一个牧羊人。各位想想看，牧羊人做什么工作呢？牧羊人要保护，要照顾啊，要喂养，要供应，要修剪，这是牧养的工作。今天教会里面需要牧师，在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侍奉当中也需要有牧羊恩赐的人。也许你的头衔不叫牧师，但是神却给你一个 ministry， 神却给你牧会的 ministry 哈，你不一定有牧师这个 office， 但是呢，今天的教会当中，我觉得最需要的是许许多多可以做牧养工作的人。 各位都很明显的看到，在中国学院当中，信主的人多，然后呢，受到造就的人很少，愿意来做婴孩的人很多，愿意长大成人来侍奉的人很少，愿意听到的人很多，愿意传道的人很少。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人没有牧养，好像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没有母亲来照顾他，好像一只小羊生下来就没有母羊来喂养他，没有牧人来照顾他，所以呢，很多羊就夭折，很多羊呢瘦得不成羊形哈。那么就是因为没有牧羊哈，没有牧羊人，没有牧人，因此我们真的是需要装备哈，求神在我们当中兴起一些人，让你可以做一个牧养的工作的人。牧羊人要流泪，要流血，要流汗的去寻找迷羊，要去照顾医治他们。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姊妹，是纽西兰啊，纽西兰人，纽西兰的宣教士，他中文讲得非常好，他在台湾做过30几年的宣教士啊。那我遇到他的时候呢，他就说他是从纽西兰的羊村里面长大的，他的父亲、他的哥哥、他的弟弟都是牧羊人。那他说他们家里面哈，在做牧羊的工作的时候呢，当然要照顾啊，要喂养啊。但他其中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很特别的，就是到秋天的时候，然后秋天的时候呢，他要替羊剪眼睫毛，要替这些羊，每一只羊要把它抓来，然后呢剪它的眼睫毛。各位想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剪眼睫毛呢？因为纽西兰到了冬天的时候就下雪，是冰天雪地，他的眼睫毛长的话呢，会结冰。结冰会戳伤了这个羊的眼睛，所以呢，他要一只一只的把他的眼睞毛剪短，在秋天的时候剪短，免得冬天的时候他的眼睫毛刺伤他的眼睛。牧人要照顾到这一种程度，就好像你在照顾一个孩子一样。而纽西兰的羊口就是羊的数目比人口多七倍，他的整个人口只有300多万人啊，全国只有300多万人。但是他的羊口有2000多万是羊。所以呢，你看全国这些牧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做牧羊人嘛，牧羊人说不定只有1万人啊，或者是2万人，那么他要剪那么多的羊的眼睫毛，这样抓来，羊会动的，羊会叫的，那你要把他眼睫毛剪掉，这是牧羊人所做的工作。基本是说很多弟兄姊妹他不知不觉的他在堕入罪恶试探引诱当中，牧羊人要帮他剪眼睫毛，你要他有伤口，你要帮他医治包裹。每一只羊有一个号码，你要认得你的羊的号码。他迷路的时候要翻山越岭去把他找回来。很多人信了主以后就迷失了，迷失到世界里面去，那需要有牧人去把他找回来。有很多羊呢，他是可以做领袖之才，在羊当中也有领袖的。有一些羊是做带头的，因为羊都是跟合群的哈，所以呢，带头的羊就很重要。如果带头的羊走得好，那么后面的羊就跟着他走。所以呢，他们要特别训练一些领头的羊。好，那么就是所谓领袖啊，羊当中的领袖。那么做牧人的就要特别的训练他，训练他怎么走，训练他怎么起来，训练他怎么听声音，怎么听命令，然后呢，他就可以带领其他的羊走在正路上。那么这些都是牧羊人的工作。我觉得我们今天无论是在北美，在中国更是这样，在欧洲，在日本，在新加坡，我去所有的地方，他们都说我们需要牧人，我们需要牧羊的人，不只是牧师，需要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信徒，有一些弟兄姊妹也帮助牧师做牧羊的工作。那么到底牧羊人在哪里呢？神，你怎么装备你自己呢？就是学习有牧人的心智，操练自己，要学习守望。因为当时有很多异端，有很多邪说，有很多荒谬的道理，所以呢，要为自己谨慎，也为群羊谨慎。我们谨慎自己，不要落入试探凶恶当中，不要落入异端邪说当中。我们也谨慎，在教会当中你请的讲员合适吗？大家在流行看的这些书到底合适吗？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我们能够分辨吗？我们一定要学习谨慎，装备我们自己。同时教导，教会当中需要有系统的教导圣经，教导真理，同时学习为自己，为慕道友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为中国祷告，为世界祷告。这一次培训营当中，为什么每天早上我们有大使命祷告，就是让各位有这一个操练。可能各位过去的祷告只留在自己，最多到教会或者为中国祷告。大使命的祷告就是让我们的眼界能够开了，让我们能够看见全世界的需要，让我们知道神在各地都有他的作为。那么因此我们祷告的范围，我们的心胸也可以同时开广。那我们要操练祷告。 这一些操练都是一个侍奉者最基本的必要的一些操练。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劝勉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呢？因为他知道除非他们有这样的心智，他们有这样的操练，有这样的生活的见证，否则将来患难一定会来。以弗所后来遇到患难啊，他们将来会有异端，以弗所教会后来有很多的那些诺斯底主义的异端就传入他们当中。他也知道在他们当中啊，会有很多这种啊偶像色情啊，或者是啊世俗钱财的诱惑啊。他们教会后来也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保罗警告他们，劝勉他们，教导他们，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有这样的装备训练，就可以被神所使用。我想我最后我讲两个啊，我亲自见到的见证哈。在海外校园第六期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我从山坡滚下来》，我从山坡滚下来啊，这是一篇很特别的一篇文章。这一位作者姓余啊，是一位很老的一位姊妹，她到了美国啊探亲，就是投靠她的儿女啊，儿女在 Missouri 那一个州。那当她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没有信主，后来在那边的教会里面她信了主。他认识了主，那他就写了一篇文章给我们，因为他在那边看到海外校园杂志，那他就写来，他说像我这样啊，一个已经退休了，已经一个年老的人啊，我能够有什么用呢？他说我回顾我的一生呢，好像都是浪费掉了啊，在很多的运动里面就浪费掉了啊，我消磨了很多的时间在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他觉得他自己到底能够做什么呢？我信了主到底有什么用呢？那时候我们就回信给他哈，回信他说，我们说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的过去都有价值，都有意义。你祷告求神啊，呼召你，求神使用你啊。后来啊，他在那边参加那边的教会，他也啊自己认真的读圣经。后来他就寄来这篇文章，叫《我从山坡滚下来》。那他就讲到，他说他回想他一生里面啊，有好几次好像爬到山顶上，然后呢，哇，一个运动来了。抗战的时候滚下来一次，后来政治运动又来又滚下来一次，就说他好几次呢都是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了，然后呢又从山坡又滚下来，有时候还没有爬上去，只爬到一半然后又滚下来了。虽然不断的滚下来，但是他发现神让他滚下来，让他累积了许多人生的经历，让他晚年能够听到福音，能够认识圣经。好，那么神在他身上的使命是什么呢？他是在大学里面教中文，所以他说好，我用我的笔来侍奉神，所以他就开始写文章。他的文笔很好，他的人生经历很丰富，所以他所写的文章很有分量，很感人。而且他也写信给他国内的亲人啊，让他们可以借着他所写的信。后来他就发现他在美国虽然有了永久居留权，但是呢在那边无所事事啊，他就觉得好像他不想这样，他不想在那边等着将来回天家啊，所以呢啊，他就说好，我在国外的时候我就好好的学圣经，我学一些啊，读各样的书啊，读各样的属灵书籍。然后呢他就立志，他每年一段时间回国，一段时间啊在美国。然后他在美国的时候就赶快装备自己，装备，然后回去以后找他的同事，找他的学生啊，找他过去所认识的亲友去传福音。那么国内很多下岗的老人家，很多退休的老人家，那么像他同样年龄，他以前的经历，他以前的的学问啊，他们很钦佩他，而他现在又认识了福音，所以呢他就发现哎，他可以侍奉神，他可以被神使用，虽然年老，但是神可以借着他老年的经历来使用他。大概三年前我到加拿大去领一个聚会，有一位弟兄他在那里读博士班啊，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第一堂聚会，第一堂讲道，神就感动他啊，让他啊认罪悔改啊，他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他出去痛哭啊，流泪悔改。那么他一信了主，马上他整个心智就不一样，他的心智就不同。他过去因为对学问啊非常的追求，他在读博士班啊，他在国内也是在山村里面长大，后来到了北京读书，然后又出国读博士。然后他很喜欢做学问，很喜欢研究，所以他本来把基督教当做一个东西来研究啊，所以他读无神论的书，读有神论的书，读基督教的书，然后来比较分析对照，这是他以前的对基督教的认识。那等到他现在知道说这是福音， 耶稣基督是来救罪人，不是来来让你做研究分析的，是要拯救你从罪里面出来。他一知道说耶稣基督是救主，救主而且是他生命的主以后，他的整个人生观就不同，很明显很明显的不同。他回去以后，我常常收到他的 email， 那么他就说他回国去了，回国去了，他博士班还没有读完他就回国去了，那么就到他的家乡去传福音，在农村，在很偏远的农村里面去传福音。哇，那很多人听说这个杨博士回来了，当然就大家来见他嘛，就好像昨天晚上赵丽所讲的，大家要从很远的地方这样长途跋涉来看他，那么他就很认真的很热心的向他们传福音。他也一下子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带了很多人，很多人信主，但是呢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不足，刚刚信主马上去传福音有热心，但是呢他发现他道讲的不够清楚，所以呢本来他是想真的就不回来了，他就留在那边了，就想留在国内了。那后来呢他的太太也还在加拿大读书嘛，都跟他说你应该回来，你要把你的学位读完。他本来也觉得这学位没有什么用了啦，当粪土了，但是呢后来发现他如果能够把学位读完，而且他能够再受一点装备的话呢，他可以讲得更清楚，所以后来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很快的把论文完成了以后呢，他就立刻到美国来读神学院，就到美国在 Washington DC 那边有一个神学院，他就马上来受装备。然后呢他就有这样在读神学院，只要一有 break 他马上就回国，一有假期他马上就回国去传福音。然后他渐渐从农村开始回到他原来的学校里面去，然后就跟教授跟同学传福音，然后就发现教授同学们所问的问题他必须要有更多的装备，因此呢他一面传一面就知道自己的需要，一面在装备他自己，所以呢他就这样往返了几次。后来有一次他回加拿大去跟他太太相聚，要再回美国的时候，美国政府不给他签证说你大概进出太多次了还是什么原因，反正就不给他签证，所以他神学院没有读完，那么他就不能再回美国读神学院了。那他就说好，那么既然不能读我就干脆回国好了，所以他就跟他太太就全时间现在就长期回到中国去，在那里做侍奉的工作。这一位弟兄他从一信主开始他就知道他需要装备，他预备他的心智，他虽然只是一个博士生，他物质条件不是很高，但是他也练习我从现在我就过简朴的生活，所以他说我就不再买新衣服他说我生活的用度呢我尽量的节省，那么让我可以有足够的钱可以常常回国去。他也把他剩下的钱存起来，那么去神学院里面受造就，他预备他自己，因为他知道神给他的托付使命呼召是什么，他知道他的服事的对象的需要是什么，他借着了解观察，他借着装备训练，让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合神所用的人。我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有这样的装备，有这样的心智。好，我想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底下呢我想给各位一点时间可以有一点讨论，小组的讨论我们在这下面里面写了两个题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讨论第一项好不好，只讨论第一项，回应与讨论，我们只讨论第一项。这里说请反省你自己，目前你最需要哪一些方面的装备，在托付方面，在心智方面，在真理方面，在生活方面，在侍奉的项目方面，哪一些你觉得你最需要装备呢？然后呢你就跟你同组的组员一起来分享好不好。现在呢我请四个人一组，你就从你座位的周围就四个人一组，然后呢就跟你的组员分享一下你觉得你最需要的装备是什么。找你平常你要读七遍圣经，如果要一年要读一遍要读四章，一天读四章大概一年可以读一遍，然后读七遍的话那就表示说 一天大概读28章28章左右。重要的不在于量，而是在于对圣经要熟悉，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读圣经。好，就说圣经方面要有一些基本操练。再来，你在教会中投入侍奉，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尽可能的知道发掘你的恩赐。 若是神要你牧养，做牧养的工作，那么你在神学院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在这一方面的课程要修多一点啊。若是神要你做神学家，那么你就可能啊，在系统神学、副教学啊这一方面要做，就选的课就要特别多一点。所以呢，你要发掘认识你的恩赐，恩赐很多时候是主观的认识，也是客观的印证。客观的印证就是说，你有牧师，有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给你做印证，说你，还有我们都感觉你的恩赐在哪里。神需要的是啊志愿军，但是神也征兵啊，神重要的是神要征召那些合适的人。所以啊，我们啊能够有弟兄姊妹的印证，将你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有教会的支持，有教会的祷告，有教会啊的弟兄姊妹关心你，你在读神学院才不会孤单。而且你在实习方面将来释放的方向上都有一个教会作为你的基地。所以呢，我盼望各位，若是你过去没有很好的教会生活，那么你也是趁着这一年的时间有一个教会，在那个教会当中有很清楚的学习。像我刚刚讲那一位在北欧那一位弟兄哈，那么他在北欧就全时间愿意全时间释放，他就到香港去读神学院。他在香港读神学院的时候呢，他就在九龙城浸信会，那是香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教会。他在那个教会里面就很深入的投入侍奉，所以后来这个教会呢，啊，在各方面都关心他、支持他。他也有一批很好的同工跟他一起配搭，然后就教会差派他，现在是在法国，在法国就在欧洲的法国做中国留学生的工作。这样他有一个教会做他的基地，做他的啊差派啊，教会的人关心他啊，支持他啊，寄书给他，有人写信给他，这样他不会孤单。所以各位若是要到神学院去释放，我就建议各位啊，在释放上操练，在恩赐上操练，在圣经上操练，然后在教会里面有教会生活，同时也尽可能你在社会上有一点工作的经验啊，接触一下啊美国的社会。无论是打工也好，无论到餐馆去也好，或者是啊跟你专业相关的工作也好，你有打工一段时间，一方面呢有一点储蓄，一方面呢你也实际体会社会上的生活，知道世界是什么。这样你劝勉信徒不要爱世界的时候呢，才不会是啊讲的你不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哈、啊。你去了解一下，而且你这一年当中，如果世界没有把你引诱过去的话，那也可以考验你的心智。但是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太久，我意思是说，所以我刚刚讲一年哈，这个当然期限是因人而异了。但是呢，就说不要一年、两年、三年，然后渐渐又过去了，春夏秋冬就渐渐又过去了哈，不要拖太久，但是呢，也不要太快。我见过很多人太快去。结果呢，他圣经没有根基，也没有教会的支持，然后呢，恩赐也没有发掘，然后去了神学院以后，他就迷失在那些课程里面，啊，整天上课啊、考试啊、写报告啊，那好像在学校读研究院一样哈、啊，就很可惜。甚至很多人啊，读了神学院以后，他信仰就渐渐冷淡了。我也看到这样的情形。那主要就是当初去的时候，他没有准备好，心智上各方面没有准备好哈、啊。所以，若是你要在神学院做装备，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好，来，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时间快到了，来。
我想我们一生都需要接受装备哈。那在这里，我想请教那个孙牧师一个问题是。对于一个神学毕业生或甚至已经出来做传道的人，应该怎么样再继续接受装备？
好，一个神学毕业生或者是已经开始出来传道侍奉的哈，若是你所在的教会或者是你所参与的机构啊，有同工的在职训练，那么就同工之间彼此造就训练哈。若是你们这个机构的教会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的话，那么你要自己 create 这个在职进修的机会哈。比如说对我来说哈，不是我们啊海外校园杂志没有提供的，是我没有，我目前是不可能说我再到神学院去进修。所以呢，我现在用的方式是怎么样呢？也就是说，当我有讲道的时候，或者我要领这个专题的时候，或者我要教一个成人主路学的时候，或者我要去一个夏令会讲一个题目的时候，那我就认真的预备。不是只单单为了这一个聚会，而是我预备的超过我需要讲的， 其实我的资料要比我要讲的多，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去把这个题目再读通读熟。以前在神学院或者以前我所读过的这些课程，可能那时候还比较是知识，那现在在侍奉一段时间，我比较清楚了解这个啊信徒的需要或者是听众的需要是什么的时候呢，那我就借着这一个讲道的机会，借着专题，借着教课的机会，那我就认真的来准备。那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种在职进修。那我准备的时候，就不是把我过去已经读过的然后就炒冷饭拿出来再炒一次哈，那或者是把以前的罐头拿出来然后就再热一下用哈，而是呢等于好像重新读重新准备一样，找各样的资料啊，好好的准备，好好的祷告，然后就用这个作为一种在职进修啊，这是一个啊一个方法哈。那当然若是可能的话，每隔一段时间或者每年能够安排一段时间啊，再到神学院里面去修一点课程啊，夜间的课程或者是啊，或者是密集的一些课程，然后保持自己呢不断的在进步里面。那现在的工具很多，像电脑是叫做圣经视窗工具哈，圣经视窗工具，这是一套非常好的软体，让你把圣经所有的版本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对照都放在里面，你要找什么专题什么在里面都非常有，都可以 cross reference， 这样你找到很好的一些题目。那像圣经视窗啊，圣经视窗就是用 Windows 这个 program， 你可以把所有圣经的一些专题啊，各种不同的版本一些资料在那里面几乎都有啊，这个在基督教书店里面有，这是香港的一个叫启创一个机构他们所做的啊，在北加州的天道神学院天道书楼啊，南加州的这个台福中心书房，这些都可以买到这些视窗工具。另外在 Internet 上面也有很多很好的资料，应有尽有，你只要有的任何的资料几乎在上面都有，关于神学方面的教会大事，关于一些最新的思想跟观念，那也可以在那边得到一些在职进修的机会。同时若是可能的话，你找到几位同工或者是亲朋好友哈，就是说同样有受神学训练的，或者是大家在知识上在装备上相似的，那能够有一个小组来保持彼此的进步，那就更好。有一个小组一起，比如说有一些定期的交通啊，分享最近读书的心得。以前我在东岸，在美国东岸的时候，我在 Philadelphia 那一带哈，那时候费城的有十几个教会的牧师们一个月聚一次。那我们那些牧师们聚一次的时候呢，就每一次都是一起读一篇文章，读一本书，然后大家一起讨论。那段时间对我的帮助也非常大，大家都要去读一些最新的书啊，然后到时候来大家提出来一起讨论这样。那这些都是一些在职进修的机会。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我想我们这一堂课就到这边。哦，还有一个问题哈，对不起哈，超过一点时间来。
那个我的问题可能跟这个没直接关系，但是我很想问，就是要成为主的器皿需要这个操练，但是你能不能说一说怎么区分这个操练和魔鬼的试探和引诱呢？就说这有可能是同时都是自己陷于比较困难的情况。
好，像刚刚提到试探、引诱、凶恶这些哈，我们不可能去求来哈。那么就是你在你的生活的经历当中，你自然会遇到。那么你遇到这些的时候呢，就是要警醒嘛。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你要谨慎哈，要警醒自己，要看哎，我是不是现在落在这个试探中，或者目前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凶恶的手段，好像正在对着我来。那么你有这个警醒的时候呢，就谨慎自己，也跟弟兄姊妹一起交通，让他们跟你一起来谨慎。然后在这个面对试探凶恶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肢体之间彼此的相顾。所以我们各位如果有心要侍奉，然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劝告，就是一定要找到一些亲密的知己的同工，他们可以完全接纳你，不会讥笑你软弱，不会轻看你的失败，他们能够接受你，能够了解你，你可以对他们无所不谈，你可以把你的喜怒哀乐都告诉他们，而他们可以真正的认真的为你祷告的就找到这样的同伴来一起扶持。所以主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就是这样，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弟兄姊妹一起来关心，一起配搭。那么试探凶恶这种，或者是操练属灵的操练呢，很多时候 不一定能够自己刻意去求来哈，有一些你可以有意识的去安排你的时间，比如说我圣经要有系统的操练，你要管理你的时间啦、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啊，你要在忙当中能够安排出时间出来，我是要用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对我来说就是第一优先。比如像对我们来说吃饭，我们一定不会说把它省掉的，或者是睡觉，大概不会省掉的。有的人是看。